能够做一个人。他的离开，第一个人的离开，是第二个人能够去做座位的等无结缘。这个叫等无结缘。好，那么这个等无结缘就是前念的啊，眼耳鼻舌身意莫那斯阿赖耶识，前一个念头是后一个念头的等无结缘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八识升起了别功能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它的作用呢，眼识是见色啊，眼识能够见到这个啊各式各样的青黄赤白颜色。耳识是闻声啊，闻到这些高低曲折的声音。鼻识是嗅香啊，香臭的味道。舌识是肠胃啊，身识是触啊，对我们这个身体能够接触啊软硬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个质感。意识就是广泛的能够去了别前面的色声香味触都可以。这个第六意识能够跟前五识合作，去见色、闻声、嗅香、肠胃、触、软硬等都可以，它能够了别一切的五尘境界啊。那么第七意识是指我，它的功能就是啊恒审思量啊，它去执着第八识的见闻为我。那么第八识的功能呢有两个，第一个它持种，它把你过去的善恶种子保存下来，而且它是易熟，它能够变现一起的果报。这个第八识的持种跟易熟啊，前面也说过了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古德的寄送啊，那么古德把这个八识的升起因缘呢，做个寄送。眼识九延伸，耳识为从八，鼻舌身三区，后三五三四，堕驾等无间，从头各证一。这个眼识要九种因缘啊，就是我们看一下啊，眼识啊要种子，要色尘当所缘境，所缘眼啊，要眼根空间光明作意根本意染净意分别意，这个真上缘，还有前念的眼识的消失当等无间眼，刚好九个因缘，不是等无间眼不算啊，就是种子到分别意啊，总共是九个。耳识为从八，那么这个耳识扣掉光明，它在黑暗中能够它。是光明，是黑暗，它无所谓啊。鼻舌身三七啊，鼻是舌是身是啊，它也不需要空间啊。后三五三四，这个后三指的是谁呢？指的是六四七四八四那么六四七四八四啊，它的因缘是五个因缘、三个因缘、四个因缘啊。后三的是五三四啊，它次第的分别是五三四。那么，如果再加上等无间眼呢、那每一个都要再加一个啊，从前面的眼识乃至阿赖耶识，再加一个因缘啊，从头各证一。那么这段呢、是说明了五识同意净色根，九缘七八好相邻啊，是说明了这个五识的活动啊，它所需要的因缘。一个问题，后三这个后三指的是第六、第七、第八，后面三个是好、那么这个后三的因缘呢，五三四第六是五个因缘，第七四是三个因缘，第八四是四个因缘，后三五三四，不对啦。是吗？我们算算看哈，第七识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那么的意思就是后三五三四五四三啊，后三五四三啊。那么第八识是三种因缘。哦，对了，五四三，他可能没有完全这样子配了，就是说后三五三四可能练起来比较顺啊。那么这个第八识是三个因缘啊，这个观念啊，这个地方有一个重要观念，我们要了解一下啊，就是啊， 我们讲万法唯识啊，万法唯识，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的哈，就是说从世俗地来说啊，这一切的生命的现象啊，是由心识的流动所决定的。说他到为什么到三恶道去的呢？因为他的心识里面呢，染污的心识的力量强。这为什么他升天了呢？哦，他的心识里面呢，他这个善的力量强。他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的呢？哦，他内心当中那个信愿持名啊，对弥陀的皈依，对往生净土那个愿力，对阿弥陀的名号的那种那个持持名号那个念力，善根特别强，所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跟阿弥陀感应道交了。所以这个生命啊的这个现象啊，是由心识来决定的。这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自然而有的，就是你这一念心决定了你的生命。这个是从世俗地的安立。那么要从真谛来说啊，那就是我空法空啊。所以我们在修唯识观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会从世俗地观察，哦，万法唯识，我起了一个善念，我起了一个布施的念头，这个念头它有力量使令我升到天上去，虽然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念头，但是它的本质是升天的念头。啊，你慢慢的增长它，它临命中的时候就发挥作用。你现在念一句佛号，临命中的时候就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是从世俗地，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这样观察，最重要的你要观察这个心识的本身啊，其实心识的流动，它的本身也是缘生缘灭的。我们看这个表，可以清楚的看到，你看这个八识，从不要说是眼耳鼻舌身意这种初显的意识，这乃至第七第八，它的升起的了别，都要假借种种的因缘。这表示什么？它要假借因缘，表示它无自性，就这个表示这个观点。他要有他的种子，有他的境界，有他的根，有他的作意。所以我们讲这个观心无常，这个是很重要，观心无常。我们观察我们这念了别的心啊，他的升起，我们讲观第六意识好了，因为第七、第八是观不到啊。这个第六意识啊，它的升起要有种子。有境界，你不同的境界，第六意识的了别不同。这个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你去思维你的亲人啊，你会生慈悲心的；你思维你的冤家，你会生恻恨心的。这个人是对不起我，我对他这个这么的好，他这样子在忘恩负义啊，去恻恨心的。那么这表示什么？我们的内心会随着我们所攀缘的境界会有变化，就观心无常。其实观心无常就等于是观心无我，这个意思的。因为它的变化性就表示它是本身是无自性的。这个我们要天台宗讲从假入空啊，所以我们在修唯识观的时候啊，你观万法唯识啊，一开始是破所取相啊，这一切法都是我心识所变化啊。我们所起的境界是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是你的心变现的。你比如这个一滩水，人看到是水，恶鬼看到是火，这个罪业重看到是火，天人看到水是琉璃地啊。那么这个鱼看到水就是它房子一样，就是等于是观法无我的意思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修思念处的时候啊，以唯识观法是先观我观法无我，观外境是心识所变化。但是如果你只是观法无我而不关心无常啊，就会有问题，就是很容易落入外道的这种神我外道啊。这一切法都是生灭变异的，我这念心是明镜不动，常住真心的，会有这样的思想。所以我们在进一步关心无常啊， 观察能起的这一念心，它也是假借因缘而有的，它也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时候你的心安住在毕竟空里面，这个时候就入了从世俗地进入到圣义地，为师的圣义地，这个时候内心当中是无我我所的，好，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时候外境不可得，内心也不可得，好，这个是很重要，从假入空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在了解道理的时候啊，是知道一切法是空有无碍啊，即空即假即中，但是你下手的时候要先修从假入空，下手的时候啊，先不要去分别假观，先不要分别假观，好，先修这个我空观跟法空观。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长时间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活动啊，那个自信值太坚固了，太坚固了。你经常修空观啊，就能够去消灭你心中的这个我执跟法执。我们看临命终的时候啊，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障碍，但事实上从一切事对论上说啊，临命终的时候那个诸根暗顿啊，临命终的障碍主要的是来自于内心的执着，他那个时候的生的苦啊，生的苦受已经没有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根已经败坏，他已经感觉不出身体是痛苦快的，他已经没办法感觉，就是麻木了，因为他的根啊，那个神经系统都败坏了。那么他为什么经典上是比喻作生灰脱壳呢？这怎么回事呢？那是一种辛苦，内心的辛，就内心的执着啊，内心坚固啊，执着啊，自己的色身啊，自己的眷属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你要离开你的色身，离开你的眷属啊，就像这个生灰脱壳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能够观心无常啊，观察我们这一念心啊，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啊。这个生灭变异当中呢，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你经常这样子观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观这一念心啊，是因缘所生的、啊、毕竟空啊。你慢慢慢慢啊，你内心的执着就会松脱了，你的思想就会很大的变化了，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讲常在燃烧中啊，何喜何可笑啊，由暗之所避，何不求光明啊，是我们长时间在这个烦恼的燃烧当中啊，要紧就熄灭心中的烦恼啊，主要是修我空法空啊。那么这个空观怎么修呢？主要是修这个缘起性空啊。我们观察我们每一个心法的活动，都要假作假借因缘，那么这个因缘有变化，这个心的了别就变化，可见得心的本身是没有自主性的，没有自主性，没有自主性，它的本性就是空，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有独立自主体性的我，那个我是不可得的。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诸事的升起因缘啊，也能够看得出啊，这个事的流动是无自性空的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偈颂啊。河山离恶观尘世，疑者难分是以根啊。那么这个河山离恶啊，观尘世，这个观尘世啊，是指这个前五世啊，它所能够了别的境界啊，是一种尘劳的世界啊，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五尘的境界啊，这前五是不能观察真如，不可以的啊。那么前五是在观察这些尘劳的世间啊，它是什么观察法呢？也分成两类啊。第一类是合，这个合是指根跟境界相合啊，这个事是不是讲事跟境界相合，事是骗一切处的啊，它跟境界没有界限的啊。 这个合是指根茎的合合啊。那么这个有三个事啊，鼻舌身这三个事要跟茎，这个根要跟茎合合。好，那么另外一类的观尘是要离，要分离，根茎要分离啊，就是眼识耳识啊。那么合三离二观尘是，那么愚者难分是一根。一般的凡夫外道啊，乃至于法的声闻啊，很难分别是跟根的区别啊。好，我们看偶祖的注解。鼻舌身三合中起境，眼耳二种离中起境，故曰合三离二观尘是也。观者能言之见分，尘是者所言之相分。好，我们先解释观跟层次。这个观啊，是指前五识能分别的功能，叫见分。啊，前五识是能观，所观的是那些尘劳的世间呢、啊，那么是所言的相分，就是五尘的境界。好。那么它是怎么个观法呢？鼻舌身三合中起境啊，分成两类，鼻是舌是身是啊，是合根茎的合合啊，才能够取到境界。那么眼睛跟耳朵啊要离，就是要有空间啊，我们前面说这个有空间啊，眼识跟耳识啊，它了别的时候啊，根茎要分离，这中间要有个空间啊。所以讲合三离二观尘是也啊。那么这是解释第一句的句诵啊，合三离二观尘是啊。再看这个疑者难分是一根啊。那么我们一般人啊，对这个是跟根很难分别出来啊，所以偶祖把它做一个分别啊，先看。那么他把根跟是啊做一个鉴别，先看根。五根对境，无原力用故啊。那么这个五根啊，去接触境界的时候啊，它没有原力的作用。这个根啊，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跟身体啊，这个是一个臭皮囊啊，四大所成的一种臭皮囊，它们老病死的啊。它没有了别的作用，不要说我们异界的色身啊，就是这个色界无色界的那个这个禅定的那个精妙的色法都没有了别作用啊，它没有原力的功能啊。那么没有原力功能，以下偶祖就引证《大佛顶经》云：“但如镜中无别分析啊。”这个《楞严经》上说啊，这个根啊，它在取境界的时候呢，是不能够升起分析的功能，不可以。它就是把这个境界取到啊，它就像这个镜子啊，把这个境界取到，但是它不能分别啊。你一个男人站在镜子上，它现出一个男人啊；一个女人站在镜子上，它就一个女人。但是它心中没有男人、女人这样的名言分别，没有，它取到这样的相貌而已啊，就像这个镜子在取相一样啊。那么圆觉经云：“其光圆满得无真爱啊。”圆觉经也是把这个根说明啊，说这个根取这个境界啊是圆满的。为什么讲圆满呢？得无真爱，它没有爱真的分别，爱真的分别。有些人啊，世间人有时候的看法的确是啊有障碍的啊。有些人说啊，这个佛法这个出家人啊，离开世间的五欲啊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啊，这个男女的欲望啊，就本来就合乎生理需求的。讲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的欲望是来自于内心，佛法讲是内心的烦恼，跟根没关系。根怎么会有爱欲的烦恼呢？根是没有了别性的，根它只是一个慈爱。虽然这个心识的活动要依止根，但是不表示说根有了别性，真正了别的功能是心识。因为我们看这个修禅定的人，刚开始修禅定呢、啊、是散乱心的，异界的境界有欲，但是他慢慢的从异界定到未道定到初禅，他得到初禅的时候，心中的欲就熄灭了，无欲离欲的。但是他的色身还是这个色身，你看他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完全一样，但是他心中没有欲了。那么 他说禅定之前的根跟禅定之后的根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的心思有变化了，他的第六意识跟禅定相应，把这个意给调伏了。所以这个我们心中的欲啊，是从心事所发动的，不是根所发动的。所以这个医学界的确是啊，医者难分是一根啊，他以为说啊，哦，这个是一种生理的需求，生理难分需求呢，这个四大败坏的东西它根本没有了别功能啊，其光圆满得无真爱，我们的色身是没有爱也没有恨的啊。所以有些人啊说这个啊，就是我这个去喜欢赌博啊，我把这个手剁掉，错了，这个赌博跟手没关系啊，你那个心事是烦恼的根本啊，这个色身根它是听你第六意识招呼的啊，你推动你去做恶业的啊。所以我们在对治烦恼，不要伤害色身啊，它没有错，色身不能发动善心，也不能发动恶心，它都完全没有错，它完全没意见的啊。这问题在你的心事，说你这个开车啊去撞到这个树啊，你不能怪车子啊，没有错，是他去撞树，但是车子不会自己动啊，是人控制的啊，你要怪这个开车子的人，是人有问题啊，不是车有问题啊。啊，所以说外道修这个无义的苦恨啊，说这个哎呀，我这个色身啊有很多的烦恼啊，这个怎么办呢，用这个身体啊泡在这个冷水当中，那么我内心很多烦恼怎么办呢，我不吃饭啊，这个色身有很多的烦恼怎么办呢，就躺在这个有荆棘的这个有刺的这个上面。佛陀说啊，这个都错了，佛陀讲一个譬喻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汽车啊，佛陀不能举汽车，佛陀说这个牛车啊它左错方向呢，你不能怪车子，是怪那只牛，你要打那只牛，你要用四念处来调你的烦恼，不是用五欲的苦恨来破坏你的色身，这个是不对，那个没有用的。好，所以我们讲其光圆满得无真爱，这个根面对境界的时候，它没有任何的分别，没有，它也没有爱也没有恨啊，没有爱没有恨。好，我们先讲到这个根境啊，这个四下一堂课再说。